台灣國安事件危機，分析說中共若攻台恐怕引義軍介入。習近平失勢傳聞傳播，用一舉動立威。新西蘭推動新政策，壓制中共代理人。非法對黑名單中企，出售美國製品，中國男子當庭認罪。調查說人類首次遭遇水循環失衡危機。大家好，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9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台灣總統賴清德10月18號上午前往空軍、海軍和海巡署等部隊視察指導，
玉面官兵
迅速謹慎應處中國日前在台灣周邊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賴清德表明，未來七年將完成11艘千噸級以上的大型船艦，以令軍民更有信心守護台灣國土和海疆。台灣一名高級安全官員10月16日以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方式在新聞簡報會上表示，中國這個禮拜軍演除了對中國內陸方向試射了兩枚導彈，還史無前例地有25艘中國海軍和海警船隻接近了台灣24海里比連區。他表示他們非常接近台灣，他們加大了對台灣的壓力，壓縮了台灣的反應時間，以次演習對台灣構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的威脅，他們正在加強將軍事演習轉化為衝突的能力。中華民國國安局長蔡明燕示警，中共正在將聯合戰備警巡常態化，中共霸權侵略透過外交手段形成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競逐籌碼，並持續在周邊軍事擴張，威逼台灣僅是霸權擴張的一部分。國安局報告亦提到，中共內部問題升高，人民擔憂經濟前景，悲觀情緒不斷上升，此刻中共仍然不斷擴權，引起國際反制，在區域局勢埋下不穩定因素。有分析指，中共和美國爭霸，選擇攻台恐怕逼以色列出手。日前一篇由以色列第一大媒體集團最新消息集團電子報 YNET 刊登，題為國慶酒會對台灣是一大成功，對中共則是望刺再背，這個就是戰爭怎樣影響以色列對這兩個敵對國家的觀感的專題報導，揭示了目前中以的關係。在這篇專題報導中，以色列資深外交記者艾漢納表示，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10號國慶酒會盛況新高，以色列共有8位跨黨派國會議員，5位與台灣合作關係密切，和姊妹市長出席。反觀中共駐以色列使館9月下旬的國慶酒會，以色列國會議員的反應冷淡，相比之下，台灣國慶酒會可謂8-0完勝中方。報導指出，台灣和中共政府對以色列對抗恐怖主義政策本質不同，台灣在戰爭爆發以來堅定支持理念相近的以色列抵抗哈馬斯、伊朗和真主黨，至於中共政府則是採取不友善的立場，不斷譴責以色列。因此本年國慶出席冷暖差異亦反映出以色列社會對台灣和中國的不同觀感。艾漢納分析，以色列對中共觀感不佳的原因源自於哈馬斯恐怖攻擊以色列，迄今中國政府完全漠視以色列的感受，一方面加入伊朗等邪惡族心，持續譴責以色列在加薩營救人質行動，甚至不理會以色列協請中國政府援救有一半中國血統的以色列人質。報導表示，台灣和以色列的關係跌創新由，雙方在互利互惠的諸多領域建立合作架構，在能源、通訊、科研等領域同時深具發展合作的空間。因為台灣和以色列兩國持續合作，能夠向世界展現台灣和以色列對全球繁榮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認為，中共有一大戰略，就是要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地位， 因此中共会想要攞落台湾和以色列这两大美国的重要部署据点，但中共攻台恐怕将惹怒以色列。所以中共不单止对台湾有野心，还透过伊朗令哈马斯、真主党也门的胡塞组织、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去攻击以色列。吴家龙认为，因为中共透过伊朗攻击以色列后，导致以色列和中共是彻底反面，因此他估计以色列极有可能和台湾合作，在军事工业方面进行合作，包括高阶晶片、无人机技术。如果中共封锁台海，就等同于宣战，因为东海、南海都会受到影响。况且中国贸易量亦庞大，连他们自己进出口都会受到影响。而需货物运输的南韩、日本、澳洲、欧洲、印度同样亦会受到影响。因此无论是海空封锁，定是较低程度的军事隔离或者骚扰等等行动，全部都属于事态严重。从共军围台军演来看，目前只是做骚，等到中共拿出真正的手段，首先面临的就是以色列最拿手的斩首行动，定点清除。纵使中共选择匿在西山指挥所，同样亦是不安全。近期坊间流传习近平失势的传闻，种种关于习近平在党内受挫的流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媒报道提到三名高官被判处死缓，如此密集的判处决定在以往非常罕见。有分析认为，这个和中共党内斗争直接相关。10月10日到14日期间，中共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西藏政协原副主席姜洁一同辽宁省原副省长、公安厅长王大伟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罪名均为贪污，金额达到数亿元。据悉，其中的姜洁一同出身地方省公安厅长的王大伟，其判词中都有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而此揭发了其他官员换取从轻发落。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这个举动是要拆散那些有可能聚集起来反对他的势力。据传王大伟通过孙力军在幕后运作升任副省长并兼任公安厅长。王军涛说，他们整孙力军的人其实就是整孟建柱的人。孙力军被认为后台是孟建柱和曾庆红。报道指出，自今年中共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至少面临权力被部分稀释的局面。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在其节目中说，习近平10月15日到福建省漳州市东山考察，似乎做法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去当地考察的举动或者是要讨一个彩头，东山再起。时评人吴建文认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习近平目前对军队内部存在普里戈津式怀疑，他对身边的将领普遍不信任。对习近平来讲，类似雅格纳、普里戈津这样的反抗者似乎无所不在。他在节目中指出，中共内部斗争的常见策略就是所谓的剪群边，透过打击高层人物的亲信和家属来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最终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包括王岐山、栗战书都遭到习近平的打击。现在习近平对军队将领的不信任达到极点，即便是他一手提拔的苗华和秦生祥等亲信，现在亦面临被清洗的命运。习近平看谁都好像是普里戈津，觉得每个将领都有可能在关键时刻背叛他。因此习近平的清洗加剧了军队内部的不稳定性，反映了习近平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焦虑，未来将面临更不确定的挑战。吴建文认为，习近平的内部清洗可能会持续，但这个只会进一步削弱他对体制的控制力。习近平如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将决定中共政权的未来走向。新西兰近期推动新的阻止外国干预法则，追随五眼联盟整体步调，在未来3个月中，这份法律 將會提交議會，相關提案被指針對中共等國進行的外國干預和間諜行動。之前中共政府被指涉及干預新西蘭民主，而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亦有類似活動，相關做法已經達成多黨派共識。美國之音引述消息說，新西蘭
悄悄制定
反外國干涉法案的最早時期可追溯到2023年3月之前，當時的政府由工黨領導，而現在新中兩國的關係嚴重下滑。在11期間，新西蘭情報部門發布了2024年國家安全評估，其中提及中方對新西蘭安全構成威脅，而且正在干涉新西蘭多元化的華人社區。新西蘭價值聯盟發起人、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評論說，如果外國代理人法案出台，中共領事館在新西蘭組織起來的那些紅宣、鋪天蓋地的紅旗，這些活動馬上會減少。紅色活動減少之後，主流社會對中國人的負面觀感反而會緩和過來，這個對華人社區是有益的。他表示，這個亦是新西蘭價值聯盟不斷努力的意義，令新西蘭主流社會的普通民眾看到，還有這麼多中國人和他們以前看到的中國人不一樣，真正地在捍衛新西蘭的民主和價值。之前歐美和加拿大等國家都實施了反對外國干預法案條款。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副教授楊傑生對美國之音說，改革立法加強對新西蘭境內外國干涉活動的刑事反應，應該受到所有社區的歡迎，因為這個將使非法活動更加明顯，並且保護包括華人社區在內的當地社區的權利。加拿大女王大學兼職教授、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賴小剛博士說，他願意以退伍軍人的身份給一些新西蘭華人提出個人意見，如果在移民過程中隱瞞了自己在軍隊的服役過程，或者隱瞞了在國安部門、公安部門的經歷，就應該到新西蘭的相關部門去坦白。如果還想在新西蘭好好地生活下去，想過自己的日子，想過得很安心的話，第一個退伍軍人不要聚會，實在要聚會到地下室就可以了，懷舊一下亦很正常。第二點，千祈不要搞什麼名堂，這面掛一個新西蘭國旗，那面掛個五星旗，兩面效忠的事情不要做，更不要找媒體去報導，好像華人舉五星紅旗慶十一這樣的事。如果你還想在新西蘭逗留下去的話，這種活動不要參加，離得遠一點，特別是移民過程中隱瞞過自己經歷的人，這種活動不要參加，這個是我的肺腑之言。17號，一名中國公民因涉嫌非法將美國技術出口給位於中國的黑名單內公司，遭到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審訊，該名男子當堂認罪。根據加州北區檢察官辦公室發布的聲明，65歲的中國籍男子陳林將美國的一台晶圓切割機輸送給成都高石科技有限公司。陳林在法庭上承認，他知道高石科技公司在2014年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也就是說在獲知企業被列入黑名單的情況下，他實施了這個舉動。陳林的行為違反了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出口管理條例，造成非法出口。法官阿爾蘇普在庭審期間接受了陳林的認罪。法庭文件指出，大約在2015年12月10日，陳林和一名同伙合作，在沒有商務部頒發的出口許可證的情況下，以位於南京的江蘇漢唐國際貿易集團有限公司 JHI 的名義，將一台 DTX150 晶圓切割機運往中國，安排出售給高石科技。陳林利用 JHI 公司作為中間人，隱瞞高石科技才是真正的設備用戶，以完成非法出售的交易。這個舉動隨後遭到聯邦調查局 FBI 和國土安全調查局 HSI 以及商務部工業安全局 BIS 聯合調查，並且在2020年12月 由美國聯邦大陪審團提出起訴。17號當日，在當庭認罪之後，陳林獲得保釋。下一次該案件的宣判聽證會預計在2025年的1月28日舉行。根據陳林在法庭上的認罪條款，在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情況下，他最高可被判處20年監禁和100萬美元的罰款。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全球水經濟委員會近日發報告警告，由於數十年來對水的集體管理不善和忽視，人類史上首次出現全球範圍的水循環失衡，世界各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干旱和水患。全球水經濟委員會由荷蘭召集，並且得到世界上最富有的38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支持。在進行調查之後，該機構在17號發報告說，全球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總水儲量正在下降的地區，38%的人群所在地水儲量急劇減少。這些地區包括印度西北部、中國東北部以及南歐和東歐。該組織指出，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陸地上的淡水可以分成藍水和綠水，其中藍水是指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層的水分，綠水是在土壤、植被中的水分。綠水透過植物的蒸散作用回到大氣，變成降雨降雪流入河湖和地下水層，形成水循環，而地球的環境遭到破壞，嚴重干預了這個過程，導致自然循環難以正常進行，因此世界各地的干旱和洪水的頻率不斷增加。全球水經濟委員會調查認為，按照目前的趨勢，人類不能夠再指望淡水供應能夠在未來繼續維持。如果水問題得不到解決，高收入國家的 GDP 會在2050年面臨平均縮水 8% 的威脅，低收入國家縮水 10% 至 15%， 同時水循環問題亦會直接影響糧食生產。在205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糧食生產面臨水循環失常帶來的危機，導致谷物產量下降多達 23%， 威脅近30億人口。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